回应上帝的永恒呼召，
实践教会的掌权使命，
宣扬基督的和平福音。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掌权使命。
大家好，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了良友圣经学院掌权使命和平福音的课程。我是陈慕天老师，陈是耳东陈，慕是可慕的慕，天是天地的天。今天是我们的第十九课了，我们是讲的就是关于残障人士的。上一堂我们讲到了残障老年，特别讲到了年老的时候残障是自然的结果，然后教会怎么样的服侍老年人。今天我要继续上去讲那个老年人跟残障人士的，就是关于传统对于残障的负面的理解，然后我们希望可以看今天对残障的正面的理解。最后第三点是今天对残障人士的服侍啊，所以今天所说的主要是三大点。首先我要说的就是传统来说，传统的教会对于残障的情况呢，很多时候有负面的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看见在圣经的当中，上帝惩罚人的时候，就会人就会有残障了。譬如说利未记26章14到16节，神说我要惩罚你们，使你们陷入恐慌，患痨病和热病，也使你们眼睛昏花，心力衰竭。所以眼睛昏花是一个结果了。譬如说创世纪19章11节的故事，讲到他们击打门外的人，无论老少都眼睛迷糊，找门找得很烦躁。这个是讲到了罗德的天使怎么样的去保护罗德，他就用残障，用那个市民来给人家作为一个惩罚。当然我们一定会想到在参孙，他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在4世纪16章21节，那么非利士人拉住他的时候就把他的眼睛刮出来了，所以他也是因为受到惩罚他会残障的。这个方面我们发现了，不光是眼睛不行，在其他的地方也看见上帝惩罚的时候人都会变成残障。好像列王记上13章4节，耶罗波安就不喜欢那个神人所说的话，说拿住他，王上神人所伸的手就萎缩了，不能挽回。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另外一个历代志下26章里面说，就是看到了乌西亚发怒，然后他发怒的时候他要抢来那个烧伤，然后呢他的额头在众祭司面前忽然长出麻风。所以我们发现呢，残障很可能是神的一个惩罚。另外一方面主耶稣也这样也说，就是譬如说那个生病了38年的人，他后来耶稣在店里找到他的时候都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你的遭遇更坏。这个呢就暗示了他的病跟罪是有关的，他残障跟罪是有关的。另外在马可福音里面同样那个摊子，人家把他垂下来 给耶稣救赎的时候，那个耶稣对他说，孩子，你的罪赦了，就是罪跟残障的关系好像很密切的。另外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旧约，也是常常用那个失明啊、变瞎子啊、盲人啊，这样子来形容人的叛逆。马太福音23:16，他们主耶稣去骂那些法利赛人的时候，就说你们这瞎眼的向导有祸了。所以残障是比喻那个叛逆。另外最大的问题了，就是在律法上面，利未记21:16-23，里面所说的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神的食物，这个就是对亚伦的后裔来说的。所有的利未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失明的、瘸腿的、五官不正的、肢体的一个过长的、断腿的、断手的、驼背的、侏儒的、有眼疾的、长癣的、长疮的，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问题，同样的都不能够去服侍神。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但以理书1:3-4的里面，巴比伦王去选那些人去训练他们的时候，都说明就是没有残疾的。因为这个原因呢，就目前在教会里面，到了今天的中国的教会，内地的教会，也常常的觉得如果你有残障的话，是不适合在讲台上面站起来讲道的。我不知道在你们的教会里面有没有同样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好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今天怎么样去理解了到底残障的人士是不是不配去服侍呢？首先最近在美国福乐神学院有个新的教务长，这个教务长呢，就是美国福乐神学院这么长的历史的当中第一个华裔的华人的教务长，他的名字是杨伟民。杨伟民牧师，杨伟民博士，他呢特别呢就写了几本书，里面特别讲的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残障，还有了也写了这个书里面讲的那个唐氏综合症的神学。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兄弟家里面的是有唐氏综合症的，就引起了他在这方面有更多的研究。今天对残障的正面的理解了，就跟以前的有点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第一，人权跟平等是基于神的形象跟爱，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来创造的。马太福音5:45也是说，因为他都是天父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都是在神的面前同样的享受神的爱。那么我们信了主以后，加拉太书3:28里面就是说，信了主的人并不分犹太人或者希腊人，做奴仆的或者自由的，男的或者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体了。所以呢，救赎的最高峰是人类的平等合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要重新的来看这残障的人士是不是低人一等呢？我们看见救赎带来残障者其实得了释放的。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 神的预言应许，以赛亚书28:18就说，到那日聋子必听见这书卷上的话，瞎子的眼必在迷蒙黑暗中也能看见。所以救赎了，却带来了那个释放的。所以呢，譬如说，好像弥迦书4:6-7，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造句瘸腿的，集合被赶散的，我必使瘸腿的做渔民，使软弱疲乏的成为强国。这个是救赎。所以救赎了会带来这样子的一个功效，这个是恩典。恩典可以把人还原。在另外一些圣经的故事呢，让我们看见其实残障人也可以成为福音的使者，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老师。譬如说列王记下6:7里面讲的故事，在那个撒玛利亚被围城的时候，有4走投无路的低端人士吧，他们是长大麻风的，他们不能够进城，但是外面又已经没有吃的，所以他们就说，我们不如去投靠亚南军吧，我们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不怎么活下去了。所以我们看见这4麻风的病人，他们是被人遗弃，身心破损，走投无路，他们就投诚了敌军。不过就是因为他们去投诚的原因，就发现原来神一早就要拯救以色列民，把这些亚兰人亚兰的军队杀跑了，留下了很多的物资，然后他们见证神迹，享受丰盛啊，很快乐的又吃又喝，然后又把东西买起来。但是他们就开始觉得不行啊，我们现在这么好，城里面的人在饿死，我们不能够不回去告诉他们。所以我们看见这4麻风病人，他们是爱国爱民不忘本分的人，然后他们去报了信息的时候还不被信任，不过后来因为摊子了的原因呢，所以呢就他们能够把城开起来，人就去拿吃的。所以这个我们看见他这4人是被人遗弃的4残障麻风病人，没有遗弃他们的人。我再说一遍，这4被遗弃的人没有遗弃他们的人。这个就是我说的故事，残障人成为老师，福音的使者。当然我们最正面的理解是主耶稣的教导跟榜样。马太福音11:3-5里面说，主耶稣怎么样去形容他自己的服事呢？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约翰的门徒来问他，那么他怎么形容自己呢？就是盲人看见，瘸子行走，麻风病人得洁净，聋子听见。这个就是主耶稣的一个工作的形容。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见很多很多的故事，他如何的去医治有残障的人。所以呢他的教导也是这样子了，说你摆设筵席的时候，这个路加福音的13:13-14，你摆设筵席的时候要请那个贫穷的、残疾的、瘸腿的、市民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所以当我们去服侍残障人士，服侍贫穷弱势的人时候， 其实我们是服侍基督。最我们最熟悉的这个马太福音25章里面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最后我要讲的最重要的，可能这个你有可能没有听过，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上帝在主耶稣的身上都是用个残障残缺的形象出现呢？第一，道成肉身本来就是个自我的限制，可以说一个自残行动吧。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主耶稣复活了以后，你看见他手上的钉痕，他肋旁的那个痕迹是没有减退的，一直在。然后你看见在那个启示录里面重复的说是被杀的羔羊，有羔羊站立，好像是被杀的，这个很重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主耶稣复活了以后，新天新地里面的形象仍然呢保存他的那个残障的形象。所以呢，有人说就是其实残障可以成为一个解放神学的一个概念，称之为残障的上帝啊，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残障的上帝不是说神有障碍，只是说神是愿意把一个强势的王者的形象变成了那个受苦受害的羔羊的形象，这样子就很不一样了。所以呢，如果我们看特别是启示录里面的羔羊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新天新地的里面，今生的残缺的人可能也会保持残缺的形象，不过是更新变化了，是完美的胜利的残缺，可以吗？是胜利的残缺。所以呢，残障人的世界是另类的，不是次等的。如果我们活在残障人世界的当中，可能我们就变成了残障，就是说比如说我把你的眼睛抱着，你看不见，然后你尝试生活的话，你就比那个失明的人远远的残障了。好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今天对于残障的理解是正面的，因为有神的形象跟爱，救赎的大原则是尊卑的逆转，救赎带来残障人得释放。然后最后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教导榜样，我们服侍残障人是服侍基督，我们看见残缺形象的上帝一直的保存他残缺的形象。好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今天怎么样去服侍残障人呢？当中可能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我们不定罪啊，不要说他有罪所以他残障。第二，我们需要去服侍残障的群体，就好像服侍基督一样。怎么样服侍呢？基本上有三个概念。第一是平等的权益，他们需要有平等的机会。有平等的权益的时候，所以就需要有很多的时候为了他们，我们要多想一点点的。譬如说无障碍的通道啊，手语的翻译啊，让聋的人可以明白你说的说话，种种都是就是因为平等的那个权益争取了以后，他们就可以能够拿到了一个共荣的意思。共荣就是残障的跟那个健康的人可以一起共同的来建造社会。 让残障的人可以有能力去发挥他们的发展他们的特别有的好处跟他们的才干，就是说体残心不残哦。因为这个原因，其实残障的人可以成为社会的榜样，鼓励世上的人的。譬如说大家都听过的立科胡哲的作品，是不是啊？他的手跟脚是特别的短，你不可以想象他可以一直活到今天，然后他可以到处的去告诉别人怎么样的去看残障的人，看待残障的人，而且他也给人家很多的鼓励，在生命的当中怎么样挣扎求存，而且可以生存的非常的健康。所以呢，残障人士可以成为有力的社会公益的代言人，批判当时的制度的。这个我们需要听残障人士的声音。所以如果我们要迈向一个共荣的群体的时候，我们要回应那个群体所经历的苦痛跟伤害，要明白他们有多辛苦，然后我们要回应耶稣的吩咐，说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要学习耶稣的榜样，跨越障碍的连结，珍惜在这个群体经历得到的属灵的体会。其实属灵的体会是可以转过来帮助一些没有残障的人士的。然后我们要一起来建立对苦难有抗力的群体。所以残障人士经历的苦难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很正面的看这个世界里面的生活。如果你记得我在第一次的时候讲那个掌权使命的五个标志，不是说有宣讲、门训、服侍、改革跟环保五个条件吗？如果这样子来看的时候，掌权使命当中的残障人士的服侍的话，宣讲我们可以向残障人士跟他们的家人宣讲福音，残障人士本身也可以成为福音的使者。第二，门训，我们要培育残障人士做门徒，然后残障人士也可以当老师培育别人，培育我们。第三，服侍，我们也有爱心的服侍残障人士，要接受他们的服侍。第四，改革，就是我们与残障人士一起改革社会对于残障的歧视，开阔残障人的空间。第五，环保，是与残障人士一起保育地球。
近前的人具有神的性格，近前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近前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近前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讲到这里，我想问一问各位，肯定在你的生活的当中你会遇到残障人士的，你想一想，在你遇到的残障人士的当中，第一，你有没有去跟他们建立关系， 明白他们的生活，明白他们的需要，进入他们的生命的当中，来看看有什么地方你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一下他们现在面对的痛苦。第二，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残障人士可以教导你什么？你从他们的身上你学到什么？第三，你可以问的就是教会如何给残障人士有空间，让他们可以发展，让他们可以表达，可以服侍。第四，你要问的就是其实残障人士不是孤独一人，他有他们的家人，这些家人也是同样的可以成为我们服侍的对象，也是我们被服侍的对象。意思是说，这些家人也同样的把他们与残障人士一起生活，一起来成长的时候，他们的故事成为了我们的鼓励跟教导。所以最后，我期待大家真的好好的去思想，譬如说残障人士的通道啊等等，有没有问过，如果残障人士来到我们当中，他有没有发挥的机会呢？谢谢大家，我是陈慕天老师。
看那天里庄稼成熟了，收割的人在哪里？你们要求那庄稼的主，才见工人收割去。同我的你我普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奉我的名往普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献上卑微的生命，愿做主的小女婿，让我坚韧满怀无人心，领会你安归向你，一心的就领受新生命。心生